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说正说的昌七见这鲁慧长得潘松生宋玉还魂，这小伙呢相当的帅气，就有意把自己的姑娘月仙许配给鲁慧。昌七转面一想，瞒着，虽然这鲁慧长得确实不错，有没有真才实学，是不是绣花枕头草包一个，要那样我姑娘可相不上。月仙小姐呀，长得好，另外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，这文学也相当好，在本地面虽然来了有一年吧，由于这老昌家也有地位，到这提媒的人也不少，可是这小姐说了，必须在这才貌上全得过得去，如果光是长得好，溜光水滑，油头粉面，那我可不嫁，我要嫁那既有才又有本事还得长得帅的人。昌七看，嘿，这事儿可真难办，怎奈拗不过自己的姑娘，现在他看着鲁慧，我觉得应该能合适，可是有没有学问呢，我试上一试。有人说这昌七怎么试啊，他是一个武官，要论上马抡刀，两军阵前厮杀对垒，这才行，要试着文学他试得出来吗，这您可就想错了。原来昌七啊，原来那是学文的，最后是弃文就武，虽然不敢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，可是那文学素养也相当好，他在狄青狄仲美治下帮着狄青的时候做军中的参赞，凡是军中的一切文书表彰奏书，狄老王爷都托他所写。今天他要当面试一试这鲁慧有没有真才实学，要想做到这一点，对于昌七来说也是探囊取物翻掌关门。就这样他信步来到书斋，正要和这鲁慧啊说上两句，细问这鲁慧所学，嘿，那也巧了，只见鲁慧面前放着一副素笺，在那里正写什么，听着脚步声响，当时鲁慧一抬头，一看昌七来了，赶紧起身给昌七作揖，给昌七啊施礼。昌七看那素贞，心里就是一惊啊，就见素贞上墨迹未干，这字写的这好就别提了，可以说点点如桃，撇撇如刀。哎呀，当时昌七大悦，鲁慧呀，你这字写的太好了，太妙了，真有王羲之、王献之两位书法大家的遗风。鲁慧闻听此言，哎，伯父啊，您休要取笑，我鲁慧偶尔涂鸦，在这儿瞎画了那几笔，哎，愧不成字，惭愧惭愧。 一面说着鲁会啊要把这个素笺呢收将起来。昌歇过来以后把这取在手中。哈哈哈哈。我想肯定是你所提的诗词让我昌歇关上一关。鲁会听得知连连摆手，伯父不可，伯父不可。要说我鲁会客管私亲，何类写此？哎，非常凌乱，不堪入目。昌歇瞧着鲁会，贤侄啊，你也不必客套，待我关上衣冠，把这素笺打开，仔细看了看，乃是七言律诗一首，是这么写的：何蒙下榻主人闲，痛我何心理简编，俄了有事宁可读，该华欲补不成篇，死悲春树他乡古，笙歌宣为故国天，实验杨花点点落，未知孤子泪无边。昌歇看完了以后不住的称赞，哎，贤侄仁孝之言堪称一字一泪，写得好，写得好。我看呐，这字写的这真好，我越看越爱看，把这货素贞那给我，让我仔细研究研究。鲁会一听，我说伯父啊，千万不可，捉句乌木，捉句乌木，哎，哈哈哈哈，待我呀，我好好看看，我当一韵奉贺。说完了以后啊，就要把这诗笺呢卷吧卷吧放在袖子里边。鲁会一看得，哎呀，那昌歇要拿自己的这素笺，不让拿那也不合适，自己在昌歇的府上这一住，和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摸，在这又吃又喝，人家要看你的事儿，你要一个不一百个不一，说句实话也不合适你。就这样，这昌歇把这诗笺藏在袖子里边，心里边这高兴就别提了。这心里还想呢，鲁会的诗写的真好，这字写的也好，小伙子长得要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三山得配，五岳相云，国歌清奇，将来必是大才。真是鲁会做了我的女婿，我昌歇心满意足。要说我这姑娘月仙呢，非常自负，眼光也相当高，她要找的人呢，这条件也十分苛刻。我呀就把这诗给月仙关上一关，让他一韵带和一首，我看我姑娘怎么说怎么讲。就这样，这昌歇啊拿着这副素笺呢，溜溜达达来到书房。到书房这昌歇一想，把我姑娘请来，叫丫鬟把小姐请来。当时小姐听昌歇找她是自己亲爹，赶紧就来了。有人说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，嘿，这小姐长得那太漂亮，眸凝秋水，黛点春山， 香裙下附一双小小金莲，罗裙边露一对纤纤玉笋，端详举止素秉毫发中医，凌厉心情兼具临凤闺秀，若叫完月仿佛见嫦娥有双，世使凌波真是个洛神在世。凌波的仙子月见的嫦娥，沉月落雁之中，月仙小姐款不尽飘飘万福，爹你叫我有什么事儿？这唱戏笑容可掬，哈哈哈哈，儿啊，我把你找来有点事儿。说着话就把这素笺取将出来，当时这素笺往小姐面前一递，小姐一看那素笺上面有字龙飞凤舞，点点如桃，撇撇如刀，字迹相当的清秀。小姐不知怎么回事，爹您这是干什么？哈哈，这首诗啊就是咱们的同乡河北霸州的鲁慧所写，他爹鲁祥啊赶奔广西上任，没成想在柳州啊让给杀了他呀，到柳州这儿来扶他爹的灵柩，是这么回事。把以往的经过就和月仙小姐讲出了一遍，讲完了以后呢，当时月仙小姐看了看鲁慧的字，频频点头，要说这字儿写得好，离奇耸，这诗意切策动人，真乃佳句也。昌西听小姐这一夸赞，心中高兴，哈哈哈！一伸手取出了白扇一柄，把白扇拿过来递与姑娘月仙，我打算按照此事一韵和上一首，写在这扇子上，叫送与鲁生，你可为我代笔。姑娘月仙听到这儿，爹万万不可，这诗啊孩儿代咏，要是这字儿吧还是应该爹爹你自己写，我也恐闺中笔迹我看不宜传与外人，这要传将出去也让别人笑话于我。昌七听至此哈哈一阵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，要说你说的有理，不过我让你写的字，让你咏的诗，我就说我自己写的，他哪能知晓是你的笔迹？姑娘啊，你不必推辞。月仙一看，他爹唱戏执意让他写，父命难违。月仙小姐吩咐丫鬟把笔砚给准备好了，小丫鬟把这墨研得，这小姐不加思索一挥而就。因为小姐平时啊对文学方面颇有研究，因此才能如此顺利。现在有些个学生啊平时就知道玩，哎呀，玩电脑游戏，玩网络游戏，玩手机，一到考试的时候拿着笔呀、啊、这笔干在这转，卡不嘴儿，大眼瞪小眼儿，啥也写不出来。人家月仙小姐功底儿深厚，所以是一挥而就。那位说写的什么呀？ 这诗是这么写的：得亏汉末景高贤，人笑刘题诗一篇，志性可放鹅鸟句，深情堪补白花篇。江城缺里来黄叶，泪洒空山隔雁天。他是朝廷生肖秀，声名应到凤池边。月仙小姐刷刷点点写完了以后，昌歇的一看非常高兴，觉得月仙小姐的字儿写的也好，这诗句对的也妙。昌歇一笑，让自己的姑娘回转绣楼。月仙小姐走了咱不提，这昌歇连姑娘写的还有鲁慧写的那原件也去拿着来见自己夫人袁氏。袁氏一看这昌歇乐呵呵的，这嘴咧得跟瓢似的，袁氏就问我：昌歇，你到底吃了什么了，如此高兴？昌歇哈哈大笑，就把鲁慧如何作诗，自己姑娘月仙如何贺韵，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，就和自己的夫人讲述了一遍。夫人听得这儿，又看了看鲁慧所写，又瞧了瞧自己姑娘写的，当时夫人点了点头，也就看得那鲁生十分顺眼。咱们姑娘的诗中要赞他日后肯定能够飞黄腾达，我想咱们姑娘这心中啊肯定是愿意的。两个人说话的时候，没成想这月仙小姐又打外边走进来，父母所说所讲他听的是一清二楚。不过呀，他听见可是听见了，没往里走，在外边听自己父母如何演讲。所以二人对话呀让小姐全听见了。月仙小姐回到绣楼里边暗自专想，要说我爹和我娘打算把我和那鲁生联姻，要说这鲁生诗句写得好，肯定是个才子。要听我爹说，他长得潘从生，宋月还魂，国歌清晰。可是到底是真是假，婚姻大事不可草率。待我呀找空闲之时，我仔细观上一观。月仙小姐就有这种想法。可就在此时，有人来到昌府，让昌歇迅速赶奔敌人的府中，说有要事相商。这昌歇呀，急急忙忙就走了，连着诗和扇子也没来得及送给鲁慧。月仙小姐换了一个贴身的丫鬟，也看着花为油，就这样悄然来到书斋，从门缝的往里偷窥，就见鲁慧身穿麻素端坐观书。小姐的一看，果然相貌不俗，心里这腾腾直跳，又惊又喜。写的是这鲁慧才貌双全，正和他呀这天生的一对璧配一双。那这小姐叫惊者何来呢？原来这月仙小姐一看鲁慧生的这面容，竟和自己的幼弟长得呀颇为相似。小姐呢 相当喜欢自己的小弟弟，又发现鲁慧和自己的小弟弟那长得颇为相似，故此惊疑。就这小姐呢，回到自己绣楼里边，觉得这件事啊非常稀奇，随手啊取过素笺一副，在这儿呀写了这么一首诗：长怜幼弟颜如玉，墨秀眉清迥出俗，今日见巧才，夜夕泪此嗨，平坐呼何处，状貌何相似，也是一爹娘偶然拆宴行。写完了以后啊，等干了以后，叠吧叠吧，就把它夹在针线铁中，往旁边这么一放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单听下回。